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10月3号22点，巴黎时间10月4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国际法院裁决美国停止对伊朗人道物资禁运，蓬佩奥宣布将取消美国与伊朗签署的友好条约，教皇欢迎中国主教参加主教会议，中国指美方提出压后中美外交安全对话，被视为强硬派的越共总书记阮富忠将很快成为越南国家主席，德国统一28周年，政界警告人们警惕右翼民粹主义，普京颁布法令提高退休年龄， WTO 预其技术和创新将使全球贸易2030年前增长1/3，美墨加协定防止墨西哥与加拿大同中国签署贸易协议，沙特、俄罗斯9月同意提高石油产出，三名美英科学家荣获诺贝尔化学奖。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国际法院在周三作出裁决，要求美国停止对伊朗实施的人道主义物资的禁运。法新社消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国际法院的裁决是伊朗的失败，蓬佩奥还宣布将取消美国与伊朗签署的友好条约。国际法院在周三作出有利于伊朗的裁决，要求美国停止对伊朗实施的人道主义物资禁运，不过蓬佩奥还是表示这项裁决意味着伊朗的失败。他表示说，美国已经采取了措施，以使用于伊朗人道方面的物资不会受到制裁的影响。蓬佩奥还宣布，美国将取消1955年与伊朗签署的友好条约。他指这项条约过时，并且指责伊朗滥用国际法院作为政治宣传。伊朗此前指美国滥用制裁，在解除人道领域制裁之后，伊朗将容许输入药物、医疗设备和食物等物资。国际法院在周三就伊朗提出的一项针对美国实施制裁的控告作出裁决，认为美国必须根据他于1955年同伊朗签署的友好条约，通过自己选择的方式取消因2018年5月8号宣布制裁措施而产生的向伊朗自由出口某些物资的任何障碍，这些物资就包括了药品和医疗器械等。法院一致认为，美国必须保证相应许可证的颁发，并且予以必要的授权。国际法院从今年8月27号开始就伊朗控告美国对其实施制裁，从而违反美伊两国签署的友好条约举行听证会。而就伊朗要求国际法院进行裁决一事，美国表示，伊朗向国际法院提交审理的做法是企图干涉美国采取合法行动的主权权利，包括重新实施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5月单方面宣布退出伊核协议之后，8月向伊朗实施新一轮的制裁，而第二轮的制裁11月实施。罗马天主教会卷入性入侵的危机之际，天主教教皇方济各周三为世界主教会议揭幕。教皇呼吁主教们不要因为我们的缺点、错误和罪而扼杀了下一代的信仰。另外，首次有2名中国主教出席世界主教会议。据中央社报道，教会承受来自世界各地的性侵丑闻的巨大压力。美国费城大主教此前呼吁梵蒂冈取消这场以年轻人为主题的主教会议，专注准备另一场主旨在于防止性侵的主教会议。而来自世界各地超过250名主教出席这次长达1个月的会议，约40名年轻人受邀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另外，2名来自中国的主教与会，这是中梵上个月签署历史性的协议之后，改变双边关系以后首次有中国主教参加主教会议。教皇方济各在世界主教会议的致辞开幕的时候说，今天我们首度有2名来自中国的主教与会，我们热烈欢迎他们。梵蒂冈和中国在9月22号签署了一项临时性的协议，可能为两国的关系正常化铺路。根据这项协议，教皇承认由北京指派但是没有获得教廷认可的7名中国主教。出席会议的2名中国主教分别是中国主教团秘书长郭金才和主教团副主席杨晓婷。这次主教会议的正式主题是青年人信仰和信照辨别，会议的背景却隐隐约约浮现出世界各地的性侵丑闻，许多人认为这将是讨论会议非正式议程的一部分。主教会议将在10月28号结束。 针对有报道指中国提出推迟第二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周三回应，指这一说法完全是歪曲事实。他并且指是美方日前向中国提出推迟第二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的。美国媒体近日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表示，是中方提出推迟第二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此表示，这种说法是完全歪曲事实，别有用心。中方要求有关方面停止这种无中生有、散布谣言的做法。他还表示，所谓中方提出推迟第二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的说法，完全是歪曲事实的和极不负责任的。中方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华春莹还说，事实上是美方日前向中国提出，希望推迟第二轮中美外交对话。我们要求有关方面停止这种无中生有和散布谣言的做法。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三不顾国内的反对声浪，颁布提前退休年龄的养老金改革方案。而法新社的消息说，延迟退休草案引发了俄罗斯民众的强烈反弹，俄罗斯全国多地爆发游行示威抗议。俄罗斯国家杜马上周二通过了养老金改革修正案，新版法案在获得杜马和议会上院批准之后，交由普京签署，成为俄罗斯联邦的法律。新的退休法预计在2019年开始逐步实施。普京指新法可以更加有效地使用退休金的资源。新的法案规定，俄罗斯男子退休年龄从60岁升到65岁，而女性的退休年龄则由55岁升至60岁。俄罗斯上下两院早前通过有关的法令，在新例下，男性退休年龄提高为65岁，而女性是60岁。但不论年老以及年轻的俄罗斯人都不满。长者认为自己未必能够长寿到等到新法年龄来领取退休金，而年轻的一辈则担心长者越晚退休，他们工作的机会就会越减少。被视为强硬派的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仲富很快将成为越南的国家主席，他将成为自胡志明以来第一个身兼国家主席和越共总书记于一身的人，显示越南正在走向中国的模式。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阮副总现年74岁，他已领导反腐，把十几位前高官、银行家以及高级干部送进监狱著称。他同时以镇压政治异议人士而著称。星期三，他被越共中央委员会推举为参选国家主席的唯一候选人。越南国家主席选举列入本月底召开的14届国会第六次会议的议程。9月21日，61岁的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因病逝世。在越南，国家主席的职位主要是荣誉性的，名义上是国家元首，同时是掌握实权的政治局成员。一位法国政治学家指出，阮副总将是越共缔造者胡志明与越共另一位前总书记李耸之后，越南历史上最强势的人。拥有如此权力，阮副总可以为所欲为。越共历史上只有被视为开国者的胡志明曾经兼任党主席与国家主席。分析人士指出，越共正在走向中共政治模式，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同时兼任中国国家主席。越南问题专家诺栋认为，阮副总成为唯一国家主席候选人，反映的更多的是他的强势，这将使得他可以从容地清除潜在的对手。分析人士指出，阮副总几年来领导的反腐一直反到越共中央高层，不仅仅在于清除一个久久困扰越南的腐败现象，同时也给予了他一个清除政治敌人的机会。阮副总曾担任第7至第11届越共中央委员、第8至第11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河内市委书记、国会主席等职。2011年担任越共总书记，2016年续任。
德国统一28周年，政界警告人民要担心右翼民粹主义。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周日，德国庆祝统一28周年，但东部依然比西部要贫穷，社会分裂在加大，极右势力的不断蔓延又带来新问题。多位政治家警告人们当心右翼民粹主义。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总理默克尔等多位政要参加了周日在柏林国家歌剧院举行的国庆庆典。联邦议会主席索伊布勒呼吁人们继续为民主而努力，并批评民粹主义者 越权行事，驱使民众反对政治对手，反对臆想的和真正的少数派等等。默克尔在庆典开始前表示，统一是一个进程，是一条漫长的路途。柏林市长穆勒赞扬统一是集体功劳，但也提到统一后的地区消除工业化和取消许多工作岗位等带来的伤痕。他坚信德国大多数人都会和右翼民粹主义拉开距离。时代周报表示，统一28周年之际，人们基本上没有庆祝的心情。东部面临统一以来从未有过的政治大问题，选项党的选民已多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他们显然不要人们传播了28年的民主、开放和多元，人们应该取消这个国庆日。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联合国司法机构国际法院3号责令美国保证对伊朗制裁措施不会恶化伊朗的人道形势。美国驻海牙大使则在推特上评论说，伊朗提请国际仲裁法院的要求原本站不住脚，也不属于国际法院仲裁的范畴。请听瑞迪的介绍。
国际法院周三就伊朗此前针对美国恢复对其经济制裁提出的仲裁申诉作出回应，认为美国在今年8月就恢复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不会影响伊朗人道形势做出的保证不足。尽管这些制裁措施原则上不涉及伊朗的食品和药品进口，但伊朗侨民以及伊朗企业事实上很难甚至不可能开展国际金融交易活动。仲裁决定还认为，制裁措施也不应当影响对伊朗的人道物资出口，这包括药品、医疗器械、某些食品和农产品，以及航空安全所必需的物资和服务。伊朗外长当日发表公报，对国际法院的仲裁决定表示欢迎，认为这项决定再次证明美国对伊朗人民的制裁决定非法而且残酷。不过，国际法院这项仲裁决定对美国制裁措施的落实执行效果可能非常有限。仲裁决定虽然有法律约束力，但国际法院无法监督其决定的落实执行。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退出2015年就伊朗核问题达成的国际协议之后，恢复对伊朗实施制裁。关于石油产品的制裁措施应当于11月4日生效。伊朗就此向国际法院提起申诉，认为美国恢复制裁违反了美伊两国1955年签署的友好贸易和领事权条约。国际法院3日显然做出了有利于伊朗的裁决。美国驻海牙大使则在推特上再次重申，伊朗这项仲裁申诉站不住脚，国际法院无权受理。
路透社消息，世界贸易组织在周三发表一份报告称，技术以及创新将在2030年之前带动全球贸易每年增加 1.8 到2个百分点。WTO 总干事阿泽维多在发表这份报告的时候表示，区块链以及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等技术的突破将会从根本上改变贸易。他在 WTO 日内瓦代表大会上表示说，这是结构性的，将会产生永久的影响，这将是一次革新。报告指出，相较之下，1996年到2014年之间，全球贸易成本则是下滑了 15%。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由研究演化技术取得成就的两名美国人和一名英国科学家荣获。荣获今年诺贝尔化学奖的美国女科学家阿诺德成功的令速效定向演化，并且用于开发新的催化剂。基于他的研究成果，业界可以通过更为环保的方式来制造化学物质。另一位美国科学家史密斯研究出吞噬菌体展示技术，能够将感染细菌的病毒用于新的蛋白质的演化。路透社援引贸易专家称，中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协商自由贸易协定的希望将受到严重的挫折，因为新达成的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贸易协议当中有一项条款，旨在禁止与非市场化的国家达成这样的协议。沙特与俄罗斯在9月的时候同意要提高石油产出。据路透社援引四名知情人士说，俄罗斯和沙特在9月敲定了这项协议。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以行窃为人生，以好莱坞警匪大片为行窃模式，乘坐直升机越狱，穿着伊斯兰罩袍东藏西躲的法国名贼赫图瓦，周三黎明来临前再次落网。这位曾被各个电视台争相邀请讲述自己决心悔过的越狱犯，流窜三个月后，在他的老家巴黎远郊的克野，距离关押他的监狱仅仅100公里的地方落网。警方是顺着一位年轻女子的踪迹，最终找到赫图瓦的藏处。三日凌晨4:20，警方突然砸开这位年轻女子的住所房门，逮捕了赫图瓦。赫图瓦的弟弟拉什德以及那位不知姓名的年轻女子，在场的还有赫图瓦的两位侄子。赫图瓦和弟弟身边放着自动冲锋枪、手枪，两人在警方冲入房屋时未进行任何抵抗。那名年轻女子被定点是警方长期监视一条嫌犯使用电话线的成果。9月29日至30日交接之际，暗中跟踪这名女子的警察发现她的汽车上带着一位穿着伊斯兰罩袍的黑衣人。这名黑衣人的走势让警察怀疑像是一名乔装打扮的男子。11月2日22:30，警方再次发现一名穿着伊斯兰罩袍的黑衣人走出汽车，进入那位年轻女子的家中。过了一会儿，另一名穿着伊斯兰罩袍的黑衣人也进入了同一房间。警方大胆推断，两位黑衣人可能是赫图瓦和他的弟弟，并随之决定凌晨4:20采取行动。凌晨3点，住在同一大楼最底层的蒂亚劳听到一阵轻微的杂音，起身一看，我看见100多名蒙面警察，我当即明白他们在找赫图瓦。另一名居民齐亚娜气愤地说，警察弄错了房间，砸开我祖父的门，我祖父86岁了，吓坏了。他的祖父也住在这座大楼的最底层。江洋大盗如此出名，落网后刚刚辞职的内政部长克隆得意地表示，我正在辞职的过程，赫多瓦抓到了。法国总统马克龙赞赏法国警方，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是什么阶段，都在紧密盯踪，终于大功告成。刚刚监管内政部的法国总理费利普则专程赶到南特尔警官中心予以祝贺。赫图瓦46岁，曾经多次行窃，多次入狱，多次获释。2010年出狱后，他表示痛改前非，并且出版了一本轰动一时的自传《小城与大盗》，讲述自己的经历。他的传奇般的经历，模仿好莱坞警匪片的行窃模式，以及行窃时绝不伤人的准则，吸引了各大电视台争相邀请。他在访谈中信誓旦旦，形象清新，西装革履，表示与过去彻底告别。但是次年6月便旧病复发，重新作案，与同伙袭击一辆装甲运款车。行窃的过程遭到警方追击，双方发生枪战，一名女警员不幸中弹身亡。赫图瓦虽然不在现场，但法院最终判定他是这场流产的劫车行动的策划者和组织者。赫图瓦否认他策划了这起案件，尽管他与这起抢劫案的主要作案人关系密切，其中有他的弟弟费塞尔。他于2017年因攻击运款车获刑18年，因2013年从里尔监狱懈怠炸药并绑架人质逃狱追加10年。也就是在这次服刑过程中，他乘坐直升机光天化日之下逃跑，像电影一般。2018年7月1日，在一名劫持了一架直升飞机的武装匪徒掩护下，趁着监狱为犯人放风的机会，正在与自己另一名来探监的弟弟说话的赫图瓦，从巴黎远郊一座看守严密的监狱逃走。不久之后，赫图瓦逃跑使用过的汽车在巴黎北郊发现。这一事件引起法国监狱部门的危机，越狱的直升机当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大方方地停在监狱的中央大院，院子周围没有预防直升机劫狱的高空铁丝网。在反对党抨击下，法国司法部长承认监狱管理出了问题。舆论对狱方最大的指责在于没有根据巴黎大区联合指挥中心要求迅即转换监狱，这一中心当时对此犯人的评语是严重威胁。7月10日，调查人员在巴黎北郊一处搜索到一个装满武器、蒙面用具和手提磨床，警方判定这是帮助赫图瓦越狱的同伙的用具。 7月24日，警方突然发现赫杜瓦正在驾驶着车辆，经过一番紧张的追逐，赫杜瓦再次逃之夭夭。这次是赫杜瓦第二次越狱。2013年4月13日，正在里尔一座监狱关押的赫杜瓦突然携带炸药绑架了四名狱卒，迫使狱方开路。6周后，在他的老家巴黎大区落网。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索菲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刘邦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梵蒂冈与中国就主教任命问题达成临时协议，认可了8名由北京任命却未和教廷同意的主教，引发反响。今天出版的《费加罗报》刊出一篇报道，披露了香港前枢机主教陈日军对此一协议的反对立场。《费加罗报》指出，作为一名捍卫自由的卫士，香港前枢机主教陈日军明确表示反对梵蒂冈与共产党政权达成的协议。《费加罗报》在报道中指出，这位86岁的枢机主教已经退休，走路时步调缓慢，在聆听访客讲话时往往会将手放在右耳的后面。他用心地听，平静地表述自己的立场，随后语调升高，变得激动起来，伴随着手势表达出来的话语铿锵有力。前枢机主教陈日军打算将自己变成梵中两国达成的协议机制中的一粒沙子，为了使罗马教廷恢复理智，他用尽了一切办法。他曾在博客上记录了对这种和解造成伤害的忧虑，他向记者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还用意大利语发布了新书《为了西庸，我绝不缄默》。这位前枢机主教还表示，期盼此书的英文版和中文版能够尽快面世。《费加罗报》报道指出，作为一名退休的枢机主教，陈日军已不再领导香港教区达9年，但他在香港这个半自治区仍然享有一定声望。1997年香港回归后数月，他担任了第一个高级职务，并建立了捍卫公民权利的牢固声望，在所有涉及捍卫自由的战斗中都有他的身影。如今决战在陈日军与教皇之间展开，罗马教皇方济各呼吁为所有那些不理解的人进行祈祷，前枢机主教陈日军则直接点名梵蒂冈国务秘书红衣主教帕洛林及其助手，并与他们展开辩论。陈日军指出，最近数十年来地下教会忍受着痛苦，如今教徒们将因信仰而受苦，这是一种精神上的痛苦。从现在开始，他们的痛苦不再来自共产党，而是来自这个协议。《费加罗报》指出，来自香港的这粒沙子大概不会扰乱协议。正在筹备中的协议只是梵蒂冈在数年前开始的与北京接近所做努力的最后阶段。整个机制运作已全面展开，前枢机主教陈日军无力阻止。退休以来，他只能看着世界朝着他一直为之奋斗的方向前进，共产党政权不断在他的城市和教区扩大其影响力。此外，今天出版的法国各报开篇新闻各有侧重。法国内政部长科隆辞职的消息占据了左右两大倾向的《解放报》和《费加罗报》头版新闻的显要位置。《解放报》指出，尽管第一次辞职申请遭到总统驳回，法国内政部长依旧坚持辞职诉求，他以竞选里昂市市长为由的行为引发各方关注。费加罗报则以科隆辞职导致执行机构陷入危机为题，报道指出，总统马克龙与其部长之间最近数周内的紧张关系终于爆发。另外，法国9个工会组织发出呼吁，要求退休人员今天走上街头示威，抗议政府的税务政策导致退休人员购买力下降的现实。这是法共人道报报道的重点。经济回声报关注的话题围绕意大利一名高官质疑欧元的立场引发欧元区不安的议题展开。天主教十字架报则重点揭露了输送难民和非法移民背后蛇头的真相。 各报关注的其他国际新闻焦点内容分别还有突尼斯执政联盟的两大政党发生分裂，为恢复工作的议会蒙上阴影，海啸袭击印尼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超过1200人，某些地形复杂地区的救援工作难以展开，英国保守党召开党代会，多名人士借机展示个人魅力，试图争夺特蕾莎梅继任人的位置等。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东京专栏。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当地时间9月26日在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双方同意为缔结在日美之间扩大贸易与投资的日美货物贸易协定启动包括农产品关税等磋商在内的新的贸易谈判。安倍表示，对于农林水产品下调关税的下限只能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水平。特朗普表示尊重日方方针，双方还同意在磋商期间将避免美方启动对日本汽车及零部件加征关税。从表面上看，这里是在谈互惠，其实特朗普的弦外之音是只要我不揍你，也就是不给日本汽车加征进口税，你就得给我好处。其实日本在汽车关税方面已经和美国完全不对等了，日本向美国征收的汽车关税为零，而美国向日本征收 2.5% 的汽车关税，但是美国车在日本没有人气，美国人也没有在日本建立完整的经销商网络和制车经销售后服务一条龙的日本汽车营销体系根本没法比。日本汽车经销商协会的数据显示，日本车在日本汽车市场的占有率约为 90%， 美国车根本无法竞争。这样，美国福特汽车2016年不得不退出日本市场。但是特朗普认为，由于日本以环境法、燃效、安全等严格的条件限制一些美国汽车的进口，因此对日本抱有强烈不满。其实特朗普心知肚明，与其说是日本所谓的贸易壁垒，不如说美国车没有竞争力。因此特朗普一边向日本挥舞加征汽车关税的大棒，一边逼迫日本开放农产品市场，降低农产品关税。说起农产品，美国的优势就比日本大多了。美国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在世界名列前茅。2014年，美国单位平均粮食产量达到1公顷7637.4公斤，位列世界第一。依靠农业上的绝对优势，美国生产出数量巨大、品种丰富、品质优良的粮食、畜产品以及其他农产品。美国控制了全球1/4的粮食贸易。日本如果向美国开放农产品市场，并大幅降低关税，日本以小农户为核心的小规模经营式农业将不堪一击。美国特朗普政府曾强烈要求日本解除针对美国产牛肉的进口限制，而安倍为了让美国放弃对日本汽车加征关税，不得不以牺牲农林水产等为代价。如果对美国进口牛肉的关税 下降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后的水平，关税将逐渐降至 9% 左右。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后，进口日本的牛肉将在2016年下降到 9%，而且将有 82% 的进口日本的农林水产品等在协定生效后撤销关税。汽车是日本的支柱产业，日本每年向美国供应约170万辆四轮车，汽车及相关零部件的出口额达到560亿美元，占到整个日本对美出口额的 40%。 如果美国真的把关税提高到 25%， 将重创日本汽车产业，甚至动摇整个日本经济。面对特朗普的强大压力，安倍可能只好在农业等上做出牺牲。安倍这次和特朗普会谈没有得到任何互惠的东西，得到的只是暂时不挨美国揍的许诺，但是要进大贡。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电子版9月28日报道，特朗普于当地时间9月27日在支持者的聚会上说，日本、中国及韩国把所有的破烂都送到了美国，体现了他对于美国与日本等国抱有巨额贸易逆差的不满。该报报道说，特朗普在27日在其家族所有的华盛顿酒店进行了1.5小时的讲演，在谈到有关与各国的贸易协议时指出，总之焦点是汽车，因此特朗普究竟用不用汽车关税揍日本，要听其言观其行，日本还是朝不保夕。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国际法院裁决美国停止对伊朗人道物资禁运，蓬佩奥宣布将取消美国与伊朗签署的友好条约，教皇欢迎中国主教参加主教会议，中国指美方提出压后中美外交安全对话，被视为强硬派的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将很快成为越南国家主席，德国统一28周年政界警告人们当心右翼民粹主义，普京颁布法令提高退休年龄，WTO 预期技术及创新将使全球贸易2030年前增加1/3，美墨加协定防止墨西哥与加拿大同中国签署贸易协议，沙特、俄罗斯9月同意提高石油产出，3名美英科学家荣获诺贝尔化学奖。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瑞迪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安东尼的文化艺术和珍妮特主持的法国文化遗产，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国际舆论密切关注美中贸易战对世界经济可能带来的冲击的时候，美中两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争夺正悄然展开。法国《费加罗报》9月24日发表长篇专题报道，全面梳理美中两国在高科技大战中的力量对比，以及在这场争夺中远远落后的欧洲可能的优势。报道指出，这场悄然展开的高科技大战可能的影响超过眼前的贸易战，因为它不仅可能颠覆地缘政治格局，而且可能深度触及未来不同社会的方方面面。报道指出，在高科技领域，欧洲已经远远落后，有能力一比高低的只有美国和中国。他们最突出的优势是各自的大型高科技企业。根据玛丽米克公司2018年因特网趋势报告，全球20个最大网络公司中有11家为美国公司，9家为中国公司，而欧洲企业则榜上无名。中国网络公司刚刚踏足国际舞台，但其未来发展已可见一斑，而美国企业目前几乎可以说是称霸世界。 中美争霸的另一个有力武器是那些尚未在股市上市但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新创科技公司。这些科技产业公司蕴藏着巨大的经济增长潜能。硅谷知名数据公司 CB Insights 认为，全球有260家这样的新创企业，其中125家为美国所有，中国企业有77家，而欧洲只有30家。在这30家欧洲企业中，只有2家在法国。这篇报道指出，美中两国在高科技领域独领风骚的格局并非偶然，两国都为支持本国的高科技龙头企业投入了大笔资金。自2017年7月起，中国政府为实现其2025中国制造计划，已经承诺平均每年在人工智能领域投资250到600亿美元。私人投资在中国虽然是一个定义模糊的概念，但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承诺也数字可观，达到1100亿美元。美国方面，政府投资大约每年在100亿美元左右，私人投资可能达到550亿美元。这篇报道解释说，中美两国之所以重资支持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是因为两国都将人工智能看作是显示军事与政治实力的新工具。美国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已经发现了人工智能可以进一步提升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潜能。美国人看重的不只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军事用途，而且也是理想社会的构建工具。在美国人看来，这些技术可以提高人类公共生活组织的可能性，可以帮助人类更好地诊断疾病，不仅可以带来无尽的解决方案，而且也为经济发展打开新的前景。从这一点来说，人工智能对于美国人更是一种发展软实力的工具。人工智能技术对于中国的意义与对于美国有什么不同吗？法国国际战略关系研究所地缘政治研究员 Charles Dibou 认为，对于中国人来说，人工智能技术将根本改变战争的性质，因为这些技术可以改善决策能力和行动能力。中国梦想着可以让自动化机器完成目前只有人类才能完成的工作，而且可以效率更高，速度更快。沙赫勒迪布指出，中国人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保证权力高度集中的模式更好的运作，变成国家更好的监控其人民并预知其政策效果的工具。中国也希望这些新技术可以帮助中国恢复往日之伟大，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为了能在人工智能领域掌握主动权，中国政府想尽了一切办法，从投资参股有战略意义的企业到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同时限制本国市场的准入，甚至是采取间谍行动。根据美国五角大楼的一份报告，中国政府间接向美国硅谷孵化器或大型基金会提供资金。知名数据公司 CB Insight 的数字显示，在2015年至2017年间，中国在美国高科技领域投资可能高达240亿美元。同时，1/4的美国科技领域的毕业生来自中国。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2013年的一份报告还认为，中国应当对 96% 的美国受到的网络间谍活动负责。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美国政治媒体 Politico 今年3月的一项调查显示，硅谷有很多中国间谍和线人。费加罗报这篇报道引述五角大楼一份报告指出，相对于中国，美国并没有一套整体的应对战略和工具，但此前低调的应对措施近期正迅速加强。文章认为，美国的优势在于中国相当一大部分网络流量依赖美国控制的基础设施。一份有中共背景的中国杂志此前就曾指出，苹果、谷歌、思科、IBM、英特尔、微软、甲骨文、高通这些被视作是美国八大守门战神的企业已经严重渗透中国的信息系统。美国近期还决定禁止销售中兴通讯公司通讯设备的电子零件，并阻止中国企业对一些美国企业的收购行动。文章指出，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大战显示出他决心扭转数十年来市场走向开放的趋势。以上是今日经济。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专题节目。西班牙比尔堡古根海姆美术馆举办世界剧场中国当代艺术展，这次展览呈现的作品有几个共同的特征，他们是观念艺术作品，创作和曾经展出的时间是在1989年到2008年期间。这个展览的题目就取自艺术家黄永平的作品，今天我们播出黄永平访谈。永平你好，那这次呢在西班牙比尔堡的古根海姆呢，你的作品呢叫 Théâtre du Monde， 那这个展览也是以这件作品命名的，那首先能不能请你介绍一下这件作品？
这件作品呢是作在1993年，是在斯图加特的Solidi， 就是孤独城堡那里创作的。因为那个时间我开始使用一些活的动物，但这件作品呢主要也是取决于当时的这个环境，因为邀请艺术家呢他们有一些分别的工作室，所以呢这个涉及到这件作品的，比如说有很多的抽屉啊，很多抽屉就像艺术家很多单独的工作室，然后当然我也是我首先使用的，在这件作品使用的就是尽可能数量多的昆虫啊，然后这个集中放在有一个中间呢，这个有一个开创的一个空间，所以抽屉呢就是这些虫呢可以走向的一个中间的一个像广场一样的空间，然后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剧场嘛。
那这个整个的结构啊，我们看起来像广场一个像剧场一样的这么一个中间的这个空间呢，外形上好像像一个乌龟壳，好像有一点那样的感觉啊。
这个形状呢是像一个我称为龟座啊，龟座。所以龟座里面呢，就是这里面有个结构，就是说这些动物、这些昆虫呢是统一在一个龟壳里面。当然龟壳可能会有一种说法，但是呢，这里面当然我参照了这个罗马的斗兽场。因为斗兽场也是一个椭圆形的嘛，啊，椭圆形的，而且参照了关于开创式的这个监狱的一种形式，啊，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比方说一个抽屉像一个单独的一个牢房，中间是一个放风的一个东西，啊，一个空间，同时也是一个监视的一个中心，所以有几种东西涵盖在一起。
那么，在这个龟壳形的斗兽的剧场的两边是有高有低的，像走廊一样的组成部分。
这个是后来在1995年我在巴黎的容易被马丹的一个策划的一个展览叫五大洲里面，就是我增加的一个关于一个桥，所以这个也可以单独看作单独的作品，所以下面是一个龟座，世界剧场，上面是一个称为桥这个结构。这个桥的结构呢，其实是蛇的一段，啊，蛇的一段，因为它的这个包括这个笼子的这个形状，啊，而且关键是说这个桥有两边，一边放有龟，一边放有蛇，这也是龟跟蛇。这个一个他们一个会见的一个场所啊，当然里边还有一些这个中国古代的一些动物雕塑，这种动物雕塑呢也是跟龟蛇有关系的这些形象。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看见有的蛇绕着龟作为一个雕塑再放在里边啊。
这个是就是传统有一种就是说话叫玄武，玄武呢，就是他们以这个龟跟蛇相缠的这个形象作为一种形象嘛，啊，所以玄武这个概念就从这里来的。 就龟跟蛇，因为龟代表一种静止跟持久，蛇代表一种积极跟一种灵活跟一种多变的一种形象，所以这两个一动一静放在一起，这个就是从道教里面的这个玄武的一种说法。
那所以在龟壳形状的斗兽场里边，既有静止的古代的龟蛇的雕塑，也有真的乌龟和蛇放在里边，既有象征也有现实。
这个当然就是说，其实这件作品呢，特别是世界剧场跟桥放在一起，它有很多层次啊。首先我们应该从这个总的框架来说，这个龟座呢就代表一种冲突，因为我们知道虫在里面，它们互相吃啊，它们有一种残酷性在里面。然后龟跟蛇就是所谓的这个桥啊，在这个上面，所以它代表，因为龟跟蛇它们是互相是一种不伤害的，它们可以共处的，所以这可以代表一种和谐的，或者说一种华文叫 harmony 嘛，是吧？就是说下面是冲突的，然后上面是一种比较平和的一种状态，所以这两个关系必须把它放在一起来思考。
那么除了龟和蛇以外，你还有放了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动物进去，形成一个系统。
对，这个呢，很多的动物，很多的昆虫呢，这个是在龟的，就是下面龟座的这个框架里边。当然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昆虫，比如说蟹子、蜘蛛跟那个壁虎，这是属于比较大的动物。还有一些小的动物，比如说蝗虫啊、蟋蟀啊，这个或是一些千足虫啊、这些蟑螂啊，这些比较小的动物。
看起来你是人类社会里边的一个成员，建立了一个动物社会系统，一个想象中的，但是人类文明里边已经有过这个思考的一个动物社会系统，你把它重建起来了。
关于动物跟人的这个相似性，或者说这个自古以来，无论西方跟东方，他们都有很多的关于这个相比较的一种说法啊。其实最早的自然的状况就是人对人的一种，人把对方当作狼，就是说人对人在反对所有的人啊，这是一个最自然的一个状况。其实虫也是处在这个所有的虫而反对。虫反对所有的虫啊，因为包括虫它会吃虫，虫会互相欺负或是互相威胁，这跟人的人类社会是一样的啊。当然这种观点是，特别是在霍布斯，就在17世纪的时候，英国的这个哲学家霍布斯他已经提出了这个管理这种人的这种框架，人的框架他就也是来比较一种动物的一种状况。
但是呢，对于动物社会的观察，你不是在一个野生状态的自然状态的观察，你是把它们放在你设计好的一个场景里边来做的一个，在一个再造的环境里边做的观察。
当然这是没错的，这是没错的，因为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封闭的空间，这个封闭的空间，而且是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抽屉，中间有开场。但是呢，这个我们也可以把它相比较于一个人类的人的社会的一个治理啊，人也是所有的冲突也是因为治理才产生冲突，或者说冲突本来就是在没有治理的情况下它还有冲突，但是在治理以后它仍然有冲突，这道理是一样的啊。当然从这个你说的这个不是一个完全自然，是一个人造的环境，这个人造环境我把它简称为，可以简称为一种治理吧，人的治理啊。其实呢，这件作品表面上看好像是一种动物的一种试验，或是说动物的一种考察，其实呢是更多的是 是考虑到人的因素，虽然人在这里并没有出现，人是一种隐退的啊，但是人类社会也是大同小异，我觉得可以比较，作为比较。
那么人类文明里边有规则，有制度，制度内外当然都有争斗，有斗争。那在这个动物社会里边，哪怕是比喻人类社会，好像这个制度就是你做的这个形，就是这个龟状的斗兽场和蛇状的桥梁，好像还看不到除了这个动物种类是规定好的，这个建筑是规定好的，别的就好像看不到像人类社会里边一样的制度了。
我觉得艺术作品也不需要就是就完完全全的就是吧，他可能打一个比方啊，他处在一个打一个比方，或是拐弯抹角的说话，但是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如果是要讨论这个问题，那我们可以写一篇文章，或是参照其他东西，我们不必要在艺术作品里面去讨论这些问题。
好，谢谢黄永平。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中华世界法国风光，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前阵子盛况一时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发动的保护文化遗产资金募款特别露特的活动，让法国民众更多的关注文化遗产古迹的修复保存。这个欧洲文化日遗产日也让大家关注究竟联合国是怎么进行这项文化古迹遗产的保存工作呢？一个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这方面工作的非政府机构 ECOMOS International 文化遗产委员会的执行董事在接受法国电视24台访谈节目中向大家介绍他们的工作。由于时间有限，本节目揭露一些片段。国际 ECOMOS 的文化遗产委员会执行董事玛丽·拉维尼尔女士指出，她领导的这个非政府组织成立了50多年，全球有10000多名成员，包括了专家、教授、学者、考古学家，或者只是那些钟爱文化遗产的人士。该组织参加保护文物的合作项目研究、保护古迹的理论工作及其传播有关这些古迹的概念及资讯，着手于保护古迹理论的工作，并且去反思保护古迹应该遵循的原则。例如保护古迹宪章，最重要的这类宪章是在1964年订定的威尼斯保护古迹宪章，它提出了保护古迹原则。当然还有其他不同范围的宪章，例如如何保护森林、保护古城、乡村、自然景观等等。玛丽还指出，第一个被保护的世界遗产自然遗产是法国著名的景点枫丹白露森林。玛丽解释，属于教科文组织的他们这个机构负责严格执行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公约的机构。这个公约建立在1972年，它是针对特别保护的遗产，就是对于那些全人类及未来人类来说特别重要的遗产，也因此必须要组织国际之间的合作。他说，我们是一个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每年审查挑选30多件文化遗产的新申请案件，以及一旦列入文化遗产名册后，我们就负责追踪这个遗产是否很好的加以保护。联合国根据这个机构的审查意见来定夺这个古迹案例是否能够列入联合国遗产名册。
至于保护文化遗产的经费从哪来呢？玛丽说，我们的经费不多，多半来自会员所缴的会费以及他们自己的委身这项工作，这也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自主的非政府组织，完全自由地给出意见及建议。玛丽说，我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能够筹备到足够的资金来进行文物遗产修复的计划，但是资金实在太有限了，也有纳税人捐款给我们，还有要感谢法国政府免费提供给我们办公的地方。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起盛况一时的漏特活动的评价如何呢？玛丽说，我认为所有为了保护古迹的活动都非常好，值得鼓励，而且这个机会可以联合一些不知名的人来一起参与这项保护古迹的筹款活动。对于保护文物古迹，我们总是会碰上资金不够的问题，不过玛丽如今觉得获得了令她安心的保证，因为文化古迹的价值如今越来越被人看重了，不再只是把它们看成是个包袱。至于一般民众如何参与这项工作呢？玛丽说，你们可以加入我们的 Ecomos Internationale 文化遗产委员会，由成为会员开始做起，可以加入在你们国家当地的这个 Ecomos 保护文化遗产的委员会。民众也可以为 Ecomos 的工作项目捐款，因为该组织的资金很有限。如果你所在的国家没有这个组织，那也可以直接加入我们的 Ecomos 的组织。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国际法院裁决要求美国停止对伊朗实施的人道主义物资禁运，蓬佩奥宣布将取消美国与伊朗签署友好条约，教皇欢迎中国主教参加主教会议，中国指示美方提出压后中美外交安全对话，被视为强硬派的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将很快成为越南国家主席，德国统一28周年政界警告人民当心右翼民粹主义，普京颁布法令提高退休年龄， WTO 预期技术和创新将使全球贸易2030年前增长1/3，美墨加协定防止墨西哥与加拿大同中国签署贸易协定，沙特、俄罗斯9月同意提高石油产出，三名美英科学家荣获诺贝尔化学奖。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慧尼亚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Oshi 所演唱的 Femme à la mer，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Fume le cigare comme une cubaine, le sandal rempli de mes peines, paumé dans les bouchons de Liège, goutte après goutte, je m'abrège. Encore une fois, c'est ma tournée, pas la dernière de la journée. Je suis le reflet du n'importe quoi, même le miroir se moque de moi.J'ai passé ma nuit au comptoir, tout ça dans l'espoir de te voir. Je t'attends encore. Si tu voulais passer ce soir, mon cœur battrait un peu plus fort. Plus je bois, plus je bois, plus je bois, plus je bois, plus je te vois, plus je te vois, plus je te vois, plus je te vois, plus je me noie, je me noie, je me noie. Je suis une femme à la mer.On est tout seul avec soi, avec soi, même si on n'en a pas l'air. Les amours tour à tour me mentent. Je prends des tournants, je me tourmente.
Je fais des pas sans y penser, les démons m'invitent à danser. Une chorégraphie de comptoir sur un tango de désespoir, belle mise à mort. Si tu voulais passer ce soir, mon cœur battrait peut-être encore.